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黑米，很高兴跟大家在网络上见面。上个礼拜天，其实一个礼拜开始应该是从礼拜天开始哦，所以其实真正说法应该说是这个礼拜天啊。那不管怎么样讲法啊，可能大家都会很混淆哦。那我们干脆来讲日期好了，就是呢9月27号这一天。9月27号这一天呢，德国举行大选哦。这个没有出乎太大的意料之外，这个右派呢，还就是现任的总理夫，就是现任的总理哦，这个女的总理哦，梅克尔呢领导的派系呢胜利的。不过这次的选举哦，那好像大家都有点兴趣缺缺哦，不只是媒体兴趣缺缺，甚至连民众都兴趣缺缺哦。大家都说这是一场很无聊的选举哦，那个结果大概也差不多会知道，就是那个样子啦。那结果出来也没有出乎太多人的意料之外，我觉得哦，这个实在是一个很好笑的事情，就是哦，说真的。这个选举哦，太多的争议，太多的争论了，大家也在骂。那现在呢，选举呢，没有什么看头呢，没有什么绯闻呢，没有什么什么掀大家底的事件呢，大家也觉得很无聊，不知道现在人哦到底要怎么样子哦，真的没有新山暴力哦，就是无聊吗？还有了新山暴力哦，又说是丑闻哦，但是现在的人呢，真是很难很难的去。取悦哦。那这次选举呢，这个梅克尔所领导的基民党哦，他得到了胜利，可是问题是啊，他的票率下降，那这个而且是降还蛮多的哦。那反而是那个跟现在跟那个要跟他主持联合政府的那个这个党啊，叫做自由保守党，哎，什么叫自由保守党？那基本上这个党啊，它是比较偏，它是这边，这边的媒体他们比较喜欢用颜色来分哦。这梅克尔的党呢，它就是黑色的，是属于比较保守党啦。然后那个这个所谓的自由保守党呢，它所属的颜色是黄色的、哦。那这个黄色是什么意思啊？这黄色可不是台湾的亲民党啊。这台湾亲民党应该还是算是有点像吗？我也不太清楚台湾的亲民党是什么样子哦。这个反正这个这个黄色的党呢，它的得票率蛮高的哦。它呢，它的这个它是属于一个比较保守的政党，那也是偏右，可是它是属于比较温和的偏右派哦，不是所谓那种很积极的偏右派哦，大概是这个样子啦。那亲民党好像很久没有出现在媒体报纸上面，所以不太知道他们是不是还活着啊。这个是德国的选举哦。那事实上呢，在礼拜天的时候呢，奥地利这边哦，这个上奥地区有举行地方选举，但是大家比较不清楚啦，这个可能就奥地利人比较知道吧，这个毕竟是地方选举哦，大家会比较去国际上眼光会比较注意到的当然是德国的大选啦，这也无可厚非哦。这个奥地利的选举哦，就有点让人家惊讶了哈、哦。这个选举率投票率是 80% 哦，比起德国这个大选投票率哦是高了 10%， 德国的投票率就 70.8%。 这上奥地区呢，他们投票率 80.3%。 那个执政的这个保守党哦，奥地利人民党哦，得胜了，而且得票率比上次高了 3.3%。 那这左派的政党呢，红色的、哦、我们的社会党哦，红色的、啊、这属于比较左派的政党呢，它得票率骤降了 3.4%、哦、那还有极端右派的党呢，自由党哦，他们得票率增加了 6.9%。 另外的绿党呢，则是增加了 0.1%、哦、那整个说起来也还是这个保守党哦占了上风。反正在这种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之下、哦、保守的一些政策总是会比较得到民心的支持哦。那这个是大概是这个奥地利这边选举的情况，跟大家分享一下哦。我最近看了报纸哦，可能大家对这个 也许比较没有去关心注意哦，没有人去注意到，但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突然看到，反正就是很巧合的情况之下，听说这个台北的故宫附近哦，在故宫附近的500公尺之内哦，要建一个加油站，我不知道这个台北市政府有同意吗？然后这个政府对这个建案有什么感想？然后还有就是大家对这个加油站哦，建在故宫附近有什么想法哦？也许大家会想到说，哎，很方便啊。可是问题是，加油站是一个其实一个很危险的一个场所，它很容易呢，它绝对有潜在的危险，就是它会发生爆炸，而且这个爆炸绝对是不得了了。但是说你在500公尺之内呢，它的爆炸威力有多大？可大可小，万一很大的时候怎么办？这个故宫就遭殃了。那故宫里面有什么东西？故宫里面有非常多人类历史智慧的结晶哦。那这些人类历史智慧的结晶绝对不是我们现代人哦可以再仿制再模仿的一些东西哦。很多事情已经是过去，这是过去，这是我的历史哦。这是见证人类历史发展的一个证据哦。那就在这个见证人类历史发展的智慧结晶的地方呢，竟然要建一个随时会爆炸的未爆弹，是不是觉得很可怕？这一爆炸下来可就不得了了。而且呢，很糟糕的一件事情就是说，这个加油站呢，我们看起来是说离故宫500公尺之内，大概500公尺了啊。可是问题是，故宫哦，我们在去看的时候，我们看到的东西哦，其实除了常年展的一些东西啊，像这个翠玉白菜，可能常年比较有常年展，大家会常看到的。大部分的故宫国宝文物是每三个月换一次哦，而且这每三个月换，就算每三个月换一次哦，可能很多人一生之中还是没有办法看完所有的国宝哦。那也就是说，这个这样子的东西大部分都放在哪里？不是放在展览区里面，而是放在仓库里面。而这仓库呢，离这个加油站的距离哦，竟然是大概只有100公尺哦，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危险的地方哦。我不知道说这样子的一个新建案为什么当初会通过，是不是里面又牵扯了又多少的官商勾结呢？报纸上也没有提到很多哦。那大家的关注焦点也不在这上面哦，也是让人家觉得很遗憾呐、啊。也许说，当然，也许黑米的听众也不是很多、哦，也希望说大家一耳传耳哦，以口传口哦，能够去有说对这样子的一个新建案呢、哦、多一份关心哦。这个毕竟牵扯到了、哦、实在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如果说真的发生了一些什么事情的话，真的不只是台湾人民的遗憾哦，也是全世界人的一个遗憾哦，应该是要三思啊。很多事情哦，并不是说你以方便赚钱为重要为主哦，而是你还是要考虑到一些很多其他的东西哦。为什么说我们今天到世界各地去参观，会喜欢去参观一些古迹博物馆，因为里面包含了太多人类的智慧。而在台湾呢，很幸运的，我们就有这样子一个人类智慧的国宝库哦，那却不好好去珍惜，而去为了一些很无聊的理由哦，要建加油站，这个实在是要令人三思一下哦。我上个礼拜去看牙医，其实我大概会每半年都会去看一次牙医哦。以前在台湾是每一年啦、啊，那在这边医生建议说每半年看一次哦。那我想啊，反正我保费也缴了，那这边的看医生呢也不用缴什么挂号费，反正什么都不用哦，你就去挂啊，你就是约了一个时间，然后你就过去哦。那去呢，我有时候我觉得我还蛮喜欢这个牙医的、哦、是一个女的、哦、一个大概是40-50岁的一个女医生吧，人很亲切哦。回去是因为在我家附近，然后她很亲切，可是说真的有时候会让我觉得有点不知道怎么办哦。她很喜欢，还知道因为我是外国人嘛，所以她尤其来自远东哦，所以喜欢问一些有的没有的一些事情啊，就啊你们那边怎么样子啊，那会可以聊天哦。可是问题就是很好笑的是，大家都知道你看牙的时候呢，你嘴巴是要张开的，然后呢 嘴巴里面会放了一些很多奇怪的一些东西哦，那他可能会帮你先帮你牙清一清嘛，然后放了这些奇怪的管子哦，然后呢，然后他就偏偏在这个时候呢就问你一些问题，那你知道怎么办？你回答的时候你就只这样子哦，啊，你不回答的话你会觉得好像没什么礼貌，然后如果说你等到事后这些有的没有的管子拔掉之后你再回答呢，他已经问了一大堆问题了，你也不知道他讲什么时候，我就觉得很好笑哦。可是我在想他是不是，我在想说这个医生他是不是觉得说我想造成冷场，看医生绝对不会有造成冷场的时候哦。看医生哦，这个不管是你只是一个定期检查也好，还是说你真的有什么病的话，在这个不方便讲话的时候哦，你问问题哦，其实才是真的会造成冷场哦。我也是因为他，可是他这个习惯好像一直都没有变，而且他不是说只有对我，发现他就是还是对其他的人的时候，他也是会像很亲切的问你很多很多问题，偏偏呢都是在这种很不方便回答讲话的时候问哦。也许他是一个职业习惯嘛，也许他喜欢看大家这样子口齿不清讲话的时候觉得很有趣嘛。这是我一个看牙医的一个我遇到一个很有趣的牙医，我不知道说大家遇到的牙医是不是也是这样子哦。我发现哦，其实最爱讲话的人呢，所以这 有的没有，真的除了是计程车司机之外，计程车司机真的很会聊天，很爱聊天。第二个应该就是医生了，我真的不知道是我运气比较好还是怎么样，我真的遇到每个医生哦，在这边遇到每个医生哦，每个医生哦都非常的爱聊天哦，可能是这个工作啊太无聊了，所以喜欢在这个讲话上跟不同人接触上面啊，得到一些不同的讯息，上面得到一些不同的乐趣哦。好，对这个我看牙齿哦，这次看牙齿哦，为什么去看牙齿？除了说定期检查之外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也是分享给大家去看一下哦。那就是我之前呢，我就觉得说，哎，我的牙齿哦，臼齿的地方怎么有点不舒服，有点那种。好像有点痛痛的哦，而且还会出血，然后很紧张，很害怕说是不是蛀牙，因为呢我从来没有蛀过牙，非常骄傲的跟大家讲我牙齿非常的健康哦。然后所以这个也是让我觉得非常骄傲的地方，很献也是一个常会去哦献给大家看的一个地方，说你看我一口很棒的牙齿哦，没有生病，没有蛀牙哦。所以呢一旦这个骄傲的地方发生什么问题的时候呢，我就会很紧张哦，平常也很注意去保养牙齿哦，啊，就刚好时间也到了，应该去定期去看牙医了，去了之后呢就发现呢还好，原来我不是蛀牙哦，而是呢这个医生说我刷牙哦刷得太用力了也导致哦我的牙龈有点发炎哦，所以那个痛的其实不是牙齿，而是牙龈的地方啊，所以就会有点出血。那牙龈呢发炎之后呢，就当然就觉得不舒服哦，所以他帮我开了一个那个什么一种漱口药水哦，然后跟我讲说刷牙的正确方式。我发现我刷了这么多年的牙哦，原来我刷牙的方式都错了，根本不需要用力的刷，慢慢的刷，一颗一颗的刷哦。有时候刷牙这样子慢慢刷真的会让他睡着。 anyway 可能是我运气好，可能我牙齿的根基好，所以以前呢这样就算是错误的刷牙方式也没有造成什么问题哦。那现在渐渐年纪大呢，就发现问题真的慢慢的跑出来了哦，可能是牙齿也开始抗议了，不对的刷牙方式，他真的开始生气了。所以呢现在我也改变了刷牙的方式，发现没多久这个牙龈真的不痛了哦，也没有再流血了。刷牙方式也很重要，不是说你有刷牙就不会蛀牙，有时候你刷错牙其实也是还会蛀牙的哦，给大家做一个参考。好，这个啊对，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哦，可能是对大家可能是对喜欢看电影的人哦比较觉得是好消息嘛。这个就是法国的一个女明星哦，叫伊莎贝的预备哦，他要11月的时候要去台湾哦，这是我在报纸上看到的，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蛮喜欢他这个演员，他真的是演什么像什么哦。他在 台湾影迷的心中可能印象比较深刻的应该是这个钢琴教师吧，就是2004年的时候得到诺贝尔文学奖的一位奥地利作家女作家、哦、叫耶利内克，她所写的一本类似自传性的小说、哦、那因为内容、哦、争议太大了，奥地利人不可能把它拍成电影、哦、所以呢这个就由这个、思想那电影尺度上比较开放的这个法国呢，他们法国人呢拍成了电影、哦、这个全场、哦、也是在维也纳拍摄的，那这个呢不过、电影是法语发音就是了。那伊莎贝尔·预备他今年应该50多岁的吧，可是、啊、他真的是、啊演技非常的棒哦，而且 我发现就是法国的明星哦，演员啊，不能讲明星，演员这些艺术工作者、哦、但表演者了，他们每个人都很有个性，不见得很漂亮，可是你会觉得你一眼就会注意到他那个与众不同的表演方式哦，那那个深入人心的表演方式，你会觉得这个真的是所谓的演技派的演员哦。你没有发现像最大家最熟悉的那个大鼻子明星哦，这个 Gerard Depardieu 哦，这个大鼻子，这个中文怎么讲？不会讲，就是那个 Gerard Depardieu， 我不会讲他的中文翻译的名字哦。他其实长啊，他长得一点都不好看的，可是呢，他就是有他的表演的魅力哦。这可能跟一些好莱坞的明星哦是比较没有办法比较上的吧。好，这就是跟大家分享的一个好消息哦。那我们今天我们就聊到这里，我们下次再见了 ，OK， 拜拜。